好，感谢主，我们就来读啊，一起来读《以弗所书》，我们读第二章啊，我们还是一个人五节啊，我看能读到几个人啊，我们就按照我这边的顺序来读哈，啊，从开启开始吧，开启方便吗？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二章。
好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好，谢谢。下面我们请 Esther 帮我们读一下六节到十节。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
好的，谢谢。下面我们请，Helen 帮我们读一下第11到第15节。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能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记着自己，造成一
开
个
始，
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好的，谢谢。好，我们下面是，我们请 Sarah 帮我们读接下来的啊，是16节到20节，
好，
读
十六。
到最后吧，你读到最后吧，我们差不多。
好，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回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的，谢谢财长。好，感谢主啊，我们再一次来读这段经文啊。每次读经啊，我们在里面呢看到我们今天的身份地位啊，神如何的爱我们、喜悦我们啊。所以说，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都读出一股力量来啊，都看见哇，今天我们竟然得到了这样的身份和地位，竟然神竟然这样的爱我们、喜悦我们啊。所以每次读经都给我们带来一股力量，所以感谢主。 非常的感恩跟大家读啊这些的圣经，一起来读啊。平时的时候呢，自己读啊，就是没有那么认真啊。那跟大家一起读的时候呢，就会更多的去投入啊，来读这些经文。那我最近已经很深的感受到啊，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对我自己来说帮助已经很大了。我将圣经再次又把它融会贯通起来啊，再次通了起来啊。所以感谢主，我相信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神会非常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啊！神的话语句句都带着能力啊！神的话一旦解开啊，这能力就释放出来了，亮光呢也就释放出来了。那么带着一个喜悦的心啊，享受的心来读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是可以来吃的，可以来喝的啊，是可以来享受的。所以当我们读话语的时候啊，好像基督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好像 3D 一样啊。读的是一个平面上的事儿，是二维的，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三维的一个空间，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好，我们看以弗所书啊，是一个恢宏巨著啊，它是从上面我们讲的第一章啊，它从神的一个视角，从天上往下面看啊，看到了神整个的布局啊，整个的计划啊，从开始到末了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计划。教会是他旨意的中心啊，那教会呢啊，是神的心意，神基督来迎娶教会啊，所以说教会呢，一个荣美的教会啊，我看到神的心意啊，在这个教会的上面。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下我们人的一个光景啊。我第一章讲到那么伟大的一个神的美意、神的旨意啊，使我们来得救。那我们看到我们人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来够进入到神的里面来啊？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啊，每一段的经文都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我这是非常的鼓励大家可以多读啊，多背啊。好，我们看一下啊，那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不同的书卷呢，强调的不一样。那么罗马书呢，讲到哎，我们原来是个罪人啊，现在我们成为了一个义人。在以弗所书这里面非常的特别，在第二章里面强调说，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以前是一个死人，现在呢，活过来了。神是把死人变成活人的，不是我们怎么是个死人呢？明明我们活蹦乱跳的，怎么是个死人呢？叫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一个死人啊。那指的什么？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人里面的那一个灵啊，我们说那个旧的我呀，跟神的关系断绝了啊，没有跟生命的连接了，就好像一朵花一样，当你把它摘下来之后，它已经什么？它已经是死的了。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跟那个生命的源头啊，跟他那个花的根花的枝啊，已经分离了。因为这个花呢，处于一个濒死的状态，它已经无法跟那给他提供营养的那一个根啊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它呢已经是嘛，是一朵死的花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朵花，很快就会枯萎，就会凋零了啊。所以这讲到啊死的一个概念，我们死在哪里？死在罪过犯和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神使我们活过来。那我们以前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我们看到啊，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三座大山，呵呵，压在人的身上，把人压得死得透透的。那第一座大山，我们可以看到啊，讲到今世的风俗，讲到这个世界的一个漩涡，这个世界的风俗，这个 fashion of the world，每一个时代这个风俗都不是一样的。那今天我们活在的一个时代啊，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 AI 的一个世界，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世界啊，是一个什么短视频的一个世界，机器人的世界，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世界好像一个漩涡一样，把人呢推着往一个方向去走啊，那个方向就是一个死亡的一个地方啊，总是引诱人啊，被这个世界忙忙碌碌的世界所淹没啊，所以我们很容易跟随着世界，而不是跟随着基督啊，所以这是一座大山已经压在我们的身上。那另外再往上呢，这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漩涡哈，它带着我们，把我们带向那个死亡。好，把我们一直带，好像一个是枯叶一样啊，顺水而漂流啊，被这世界的大潮所淹没 啊，顺水而漂流。但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树叶呀？一个树叶会随着水而漂，因为它没有生命。但一条鱼呢，它就可以逆势而为啊，它可以不顺着这世界的潮流啊，它可以往另一个方向去游啊，所以呢，有生命和没生命是不一样的。一个死人呢，他只能随波逐流。那另外一座大山啊，这世界对我们的影响，那另外一座大山呢，就是什么啊？就是天空啊，天空之上啊，这里面讲到说，哎，讲到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这里面讲指的是撒旦。撒旦和他的天使在一个灵界呀，啊，也是一个乌云密布啊，啊，在那里面呢，掌控着整个的世界。我们看得见这世界的潮流，上面呢是被那个邪灵来掌控啊，所以这个世界，我们上次看到什么啊，法国的奥运会啊，那个开幕式啊，感到你真的是地上的那种，把人导向那种混乱的状态啊。然后呢，但这背后是什么呢？背后就是空中的这些邪灵。啊，所以说这是撒旦运行的一个地方，撒旦在空中指导着地上的这个世界啊。然后呢，这是两座大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的私欲，这三件事情，肉体的私欲啊，我们里面的各种的欲望、各种的情欲啊，这种各种的败坏在人的里面啊，人那个罪性啊在那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人有罪性，有肉体，有情欲，然后这世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风俗，有一个啊 fashion。然后是空中再有一个什么掌权者的首领，这三重大山啊，你说人能不能够真正的突破这三重大山？一个死人能不能活过来呢？哎，人是没有办法的啊，人已经被什么被限制的死死的，人靠自己是根本没有办法冲破这三重大山啊，可以来真正的来得救的。所以说人没有办法了，人是绝望的啊，人是什么？就是一个死人，完全的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力量来摆脱这一切。叫黑暗的权势，那这里面呢，哇，讲到本为可怒之子，跟别人一样，所以人活在罪恶过犯当中，受着世界的影响啊，在被这些邪灵所引导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景象啊，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但是呢，感谢主，呵呵，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光景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不要羡慕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啊，如果一个人没有来得到基督，他就是一个死人啊！大家看到这个人死了，不信主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一个死人，都是躺在棺材里的人，都是躺在坟墓里的人。虽然好像还有生命，但呢，死亡已经是注定的命运。我们不羡慕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死人，我们确实要什么？让基督荣耀的光照进啊这个死人的里面，让他们活过来啊！所以说，啊，今天你我呢都是带着一个使命的，我们已经被救了，被拯救了啊！我们也使更多的死人可以活过来。今天要死人可以来复活。第四节啊，就是一个转泪点，一个大的一个转折啊，特别喜欢这种转折。前面看起来是如此的绝望啊，但这里面呢，哎，一个巨大的转折。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丰富的怜悯啊！神看到人在这样可怜的光景的当中，啊，活在这种过犯罪恶的当中，那神呢？他里面有怜悯，他不但有怜悯，看着人可怜，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因他爱我们的什么？还有一个叫做大爱。我特别喜欢这个大爱，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今天你我呀，我们早晨查经啊，哎呀，最重要的是查到什么呀？就是查到这个大爱。神怎么样的爱我们呢？哎呀，是大爱了，爱我们。他看着我们受苦，神愿不愿意啊？神不愿意。神心中有怜悯，神更是有大爱。神就是爱，他深爱着我们，因为他心中的爱呀，他不愿意让我们在这个过犯当中一直死在这个地方。所以第五节呢，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他要让我们和基督一同的活过来。当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跟基督一同的活过来。那这里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大家看到一个死死死啊，死的透彻彻底底啊。那这里面让我们啊活过来，这讲到基督的死里复活。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我们原来是死的，现在我们让他活过来了。怎么活过来的？是跟着耶稣基督一起。活过来的，死里复活呀，那就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啊一个转变，死人可以活过来了。 我最近约翰福音查到拉萨路啊，拉萨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耶稣说拉萨路出来，哎，拉萨路从死亡里面嘛走出来了。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我们曾经死过啊，然后呢，哎，我们今天呢跟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啊。这里面讲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生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如果今天有背诵的经文呢，我觉得第6节是一定要背下来，第7节最好也背下来。大家如果你可以画一下，其实整章都是重点，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是特别的，6、7节特别的重要。讲到复活，我们以前是死的，现在我们活过来了。啊，我们活蹦乱跳的，那这种活啊，活过来完全都不一样。我们活在哪里了呢？啊，这也是我们今年，其实今年的重点也在这个地方。我们活在哪里了呢？哎，我们活在什么？这个天上，这个叫诸天之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天堂啊，这个天堂之上啊，在这个地方是神荣耀宝座的地方啊，是神的居所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在哪里了？一同在天上了，所以我们不是在什么在地上啊，然后呢又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呀。现在我们不是都超越了，我们冲破了这三重大山，冲破了这三重阻碍啊，我们冲破了一切什么，跟耶稣把我们带的什么，带到了另外的一个地位，带到了另外的一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什么，诸天之上啊，这个位置呢就是天堂，那这个位置呢啊就是神的宝座，我们在那个之上了。所以撒旦的权势啊，没有办法再伤到我们了。我们不在他之下了，我们在他之上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位分。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了，一同坐在天上，而且什么讲到坐在天上，不是站在天上，坐着代表什么？坐着代表安息啊，也不可以享受。那今天呢，我们活，今天人呢，我们都活在一个巨大的压力的当中啊，所以我们常常是吧？拍拍胸脯，放松一下，放松。我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来享受着这天堂一切的美好。这是我们今天真实的身份地位。我是坐着的，我是安息的，我是享受的，我是安全的，是被保护的。我已经冲破了重重的障碍，我不再是死亡的状态，我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鲜活泼的活生机，充满了生机的那一个地步。我活过来了，而且永远的活着，活在哪里？活在神的面前，啊，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一段的经文。今天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把它背起来。我们今天在哪里？如果你想我们在，好像我今天坐在这里在地上，对不对？但实际上的你我呢，在一个灵界的里面呢，我的这个灵呢已经上到天上去了，所以耶稣说我在地呢也在天，你我今天也是在地也在天，我们真实是在天，然后我们的肉身是在地，我们把天地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我真实的身份在哪里？我们是吧？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然后我们这个地上的身体在地上干嘛？哎，为了要传扬神国的福音，为了要扩展神国的疆土，为了使那一些在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可以让他们把他们带活过来。这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但我们真正的我已经在天上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被差派到地上来实行啊拯救，像耶稣当年一样。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光景。我们不再是地上了，我们已经在天上了。当你知道你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生都要来改变了。我们不是那种卑微在地上啊，好像在那受苦受难的啊。我们成为了一个神的大使，天国的大使。我们来推行天国的道啊。我们把神的光照在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好像灯塔一样啊，在那里发光啊。所以我们的地位身份改变了，我们人生的使命责任也改变了。啊，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我活在这个地上，却不受这世界的影响。我们不属于这一个世界，我是什么？属天的了。我不再是属地的了，我是属基督的了。啊，我不再属魔鬼的了。啊，所以我们整个的地位啊，已经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上一次我们讲到我们的身份的一个改变，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子。啊，刚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啊，神给我们嘛。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得到一个儿子的名分。 那现在我们得到一个地位啊，一同坐在天上的一个地位。你我是神的爱子，然后坐在天上，哇，身份和地位啊都不一样了啊！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今天啊，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永远的与他活在诸天之上，活在荣耀的天堂，永远的在那一个极其高的一个位分的上面，神的儿子的一个位分。让这些天使多么的羡慕我们，整个的诸天呢，神所创造的一切，多么的羡慕你我，我们竟然是神的儿子，神把我们放在那么高的一个位置上啊！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的地位，大家记住啊，我们不是可怜兮兮的，哎呀，我今天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极其什么高的一个位分，我们活过来了，和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第七节啊。那你在天上干嘛呀？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哎呀，我一想到这个极丰富的恩典呢，我这心里面就喜乐，特别的开心。那什么叫做极丰富啊？你想象不出来嘛，对吧？哇，太多了，太大了啊！如果我们用地上的有限的思维，哎呀，那你可以想象一个 mansion，对不对？巨大的一个 mansion，一个宫殿，你可以这么想象。当然，天堂可能比这更好的更多。你可以想象无尽的丰盛啊，对不对？啊，哎呦，你想象啊，美丽的花园什么的，啊，一切丰盛的食物啊，所有的这些爱和关怀，极其丰富。神给我们的恩典极其的丰富，极丰富的恩典。然后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借着耶稣基督，他施恩给我们。神是一个乐意施恩的神，神不是一个吝啬的神。什么是说，哎呀，我不想给你，哎呀，不得不给你点东西。哎呀，神是什么？极其的丰盛啊，极其的恩典，他想把好东西多多的加添给我们。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啊。神给我们好东西，他就心中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喜乐。他就喜欢做这件事情，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赐福给我们，就是来拯救我们，然后呢再施恩给我们啊，赐福给我们。神最喜悦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一旦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里面啊好像什么啊乐开了花，就这个概念啊，太好了。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我今天呢要经历极大的恩典，然后呢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Generation，又来讲述这个事情，哇！你看，咱这个什么什么，那么的蒙福啊！所以我们看到嘛，神的心意，在你我身上的心意，极其美善的心意，他竟然是如此的良善。这首歌讲到他对我如此的良善，想象不到的，把一个死人救活了，然后就拼命的给他施恩。极丰富的恩典，你给谁的呀？给你，给我的。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嘛接住，接住这个恩典。哎呀，这个恩典是什么？是给我的，我把它给领受过来，不断的领受。什么领受？你不断去思想的时候，它就什么？它就进入了。那借着我们的思维，它进到我们这个世界啊，在整个灵界的里面，哇，一切的恩典全都给我们了。然后借着我们把它宣告出来、想象出来、宣告出来，已经显化在我们周围的环境的当中啊。所以感谢主，他太好了。所以第八节也很重要啊，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我觉得都那么重要啊。所以说，如果你想背啊，那从第六节背到第十节也都可以啊。那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出于自己。我们自己已经死得透透的了，三重大山压在我们的身上，不是靠自己得救的。我们是本乎恩，然后呢，也因着信，因着听见了福音，这福音里面包含着信心。当我们听见的时候，哇，这个信心，哎，进来了。有的人领受到了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是我们得救，这个信心是从福音中来的。啊，所以说我们本乎恩，也是因着相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跟我们自己是没有关系的，一切都是恩典啊，都是白白给的。所以说呢，乃是神所赐的。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得救了，是不是因我好啊，我的行为不错，所以呢，哎，我得救了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人没办法自夸。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就是一个领受者，一无所有，曾经就是个死人。你死人能做什么呢？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呢躺在坟墓里， 等着被拯救。拉萨路需要做什么才能够复活呢？拉萨路什么也做不了。这拉萨路的复活跟拉萨路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全是耶稣的恩典啊！耶稣让他活过来，他就活过来了。所以你我也是在恩典之下。有人不喜欢恩典，特别不喜欢恩典。为什么不喜欢恩典？因为恩典没有什么，没有人的功劳在那个地方，全完全是领受的。所以恩典之下的人呢，就你就必须得谦卑。你只有谦卑这条路，因为没啥你可以夸口的。这里面免得有人自夸，在恩典之下就没有一个人能自夸，因为什么？恩典就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跟我们所做的没有关系，完全是什么？那一个施恩者，哇，他太爱我们了，他太愿意施恩了，所以我们就领受。领受是需要谦卑的。有人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别人给予，我见过许多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你给他一点东西，他都不舒服的，一定要给回来。啊，在神的国里面呢，我们常常讲啊，不是什么礼尚往来，而是什么？有人，神给我了，我不知道什么啊，我给谁？我怎么给谁？我就把他再给人啊，一个一个传递下去，而不是什么他给我一个，我要还回去啊，什么传递下来，从神那里传到我的身上，从我的身上传到别人的身上，从他身上再往下传，而不是往回返啊，往下传这个概念啊。所以在北美的文化里面很在乎这个往下传递啊，你不需要一定要回报给我，我不一定需要你的回报，但你可以把它传递出去啊，把这一份爱传出去，把这份恩典传递出去啊。所以说这里面呢，就说哎，不是出于行为，完全是恩典。这一切我们从死进入活，死人变成活人，而且被带到天上，领受极丰盛的恩典。所以这一切跟我们的行为都没有关系啊，这是什么？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也听到这些的经文啊，我们就是心中喜乐，哇！神真好，神真好，神真好！这是我们读经啊，你们怎么叫读经？我说大家以前怎么读经的？读经就读到什么？读到开心，哎，读到快乐，哎，读到高兴，哎呀，一读啊，觉得神真好，哎呀，我今天怎么蒙了这么多的恩典呢？一种喜乐在那里面油然而生啊！这个就是什么？读经要读出这个效果，一定要读到什么？读到主的恩典，读出神的心意来，神是爱我的。你把这两点读出来了，才叫真正的读经。如果你读经读得很沉重，那个读经就读错了啊。那个沉，那你就读到哪里去了？读到什么？要我要做什么的时候，你会很沉重啊，而什么？一切都是恩典啊！我其实我给予都是恩典，我能给也是恩典的，对不对？都不是一个重担。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我要给，对不对？那就是个重担。我要帮助人，哎呀，是个重担，不是。哎呀，主啊，都是你的恩典，你给我这个恩典，是我可以来给人啊，这都是你的恩典，没有压力，没有重担，因为一切都是恩典，连我做什么都是恩典，每做一件事情都是靠着他的恩典来做，都不是什么，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可夸的，都是恩典，都是他的能力，都是他的智慧。我们当我们活在这一个境界的当中，那还有啥可忧虑的呢？那还有啥可担心的呢？即使全是恩典，哎，他那么愿意给我恩典，那我还操什么心，对不对？享受吧，每天都是享受，每天都是幸福，每天都是快乐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读经要读出来的东西啊！读经不是一个任务，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享受。我们要转化我们的观念，哇，享受这一段的读经，我享受跟主在一起的同在。每次我读经的时候，都读出来什么？都读出来主这么好。这么爱我，哎呀，我就什么，就爱不释手。你知道吗？我当年读经啊，刚刚信主之后读经，就是一边读啊，就没办法放下这个圣经，一边吃饭都能拿着本圣经，一边吃饭一边读经啊，一边读还一边流眼泪。哎呀，这神的话语就这么吸引人呢，就这么美好啊。所以我读圣经啊，就是读出那个滋味来啊，那个滋味来，哎呀，那个滋味也可以下饭的。感谢主啊。那今天呢，确实，这前面的前10节我觉得都特别重要。那后面呢，我稍微呢就没有办法太细的去讲了啊。那这里讲到什么呢？基督里的合一。那主耶稣呢，我们今天呢是第13节啊。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跟神距离什么连在一起了？跟他亲近了啊，亲近神，跟神连接在一起，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他亲近神啊，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 我们就不多说啊，在以色列里面呢，哎，以色列很多的规矩啊，好像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了，就是借着十字架什么，废掉了这个冤仇，让哎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造成了一个新人啊，这就是教会啊，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说呢，神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所有天下所有的人合成一个身体啊，所以说在你我的当中啊，不要有分别啊，我们就什么，就是一个人。啊，就在教会当中，你我，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被联合在一起啊！这个概念，联合的一个概念啊，神也借着十字架把我们之间的分隔拿掉了。比如有人是什么南方人、北方人，这也可能成为一个隔阂，对不对？啊，有人什么吃，有人吃辣的，有人不吃辣的，有人也成为一个隔阂。那十字架要把所有的这种 rule，把所有的这些规矩啊，把它拿掉，就把律法思维给它拿掉。让我们可以呢，我可以来彼此来相爱，可以来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人一样，彼此欣赏，而不是彼此来挑剔。律法之下，人都彼此挑剔的。哇，你怎么这样？他怎么那样？啊，真正的教会当中，在你我在今天爱如千家的教会，你我就像一个人一样啊。律法的规条已经被废掉了，一切的分隔我们的东西，一个让我们让我们隔开的东西，全都被拿掉了。借着十字架已经拿掉了所有，所以说拿掉什么律法的思维，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彼此来切实的相爱，成为一家人啊，成为一个人，可以一同来领受啊神所赐极丰富的恩典，以教会为单位啊来领受神极丰盛的恩典。第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哎呀，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如果你能背的话，把它也背下来。第19节，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了。我们那客人怎么样？客人到哪里都受限制。比如说我去谁谁家中，那人家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面，我就只能待在那个房间里面。我们能不能到处乱走啊？不合适，对不对？人给我端上什么吃的，我就吃什么。能不能去人家冰箱里拿东西啊？也不合适。客人就是这样的，外人和客旅。不一样，那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主人的话，是儿子的话，那还一不一样了。神家里的人了，那自己家了，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放松，可以享受一切，这家中所有的一切，我都可以来享受，不再是客旅了，不再是外人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一个家的一个概念，充满爱的一个概念，极其的温馨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受保护的、受供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今天什么？不是什么属于这世界了，我有一个家了，我在神的家里，我在神的国里，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度，神的国，进到了一个新的家，神的家。我们整个的人呢，完全的被改变了，彻底的被改变了。以前我们什么撒旦的国度，然后在什么在世界的这个家不能成为家，好像一个牢笼一样，监狱一样。那今天呢？哎，我们不一样，我们今天呢，进入到神的家中，我们成为神国的一员，天国、神国啊，神的家，那太美了。我们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使徒先知讲的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之上，啊，有基督耶稣作为房角石，啊，房角一块石头，把两面墙连在一起，啊，照着它来什么建造，所有的不一样的啊，犹太人呢？啊，和外邦人呢，或者任何有任何的隔阂，都是可以什么借着基督可以连接在一起。基督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各房啊，或者全房啊，整个的建造啊，你看以弗所说讲到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地方，他总讲到啊，神的一个极其的美好的一个地方啊，他这里面说各房呢，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每一个人都连接在一起，好像一块砖一块砖码在一起，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码在一起啊。我们连接在一起，好像是个活泼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建筑，它不断的生长的一个建筑，活的一个建筑，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我们成为主的圣殿啊。这里面讲到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我们是被建造的，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要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也代表着圣灵啊，圣父、圣子一起让他居住在我们，成为神的殿宇，我们真正成为那一个圣殿啊，神居住在里面，意思是什么？我们跟神永远的同在啊，我们讲到一个建筑一样，我们被建造起来，荣美辉煌的建筑，神永远的愿意与我们居住在一起。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这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图画，荣美的教会被建造起来，借着你我，你我都是教会中的一员。所以在第十节，我们再回到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什么叫做这里面呢？讲到一个，我们原是他的杰作，我们是神的创作，神的创意啊，神的设计啊，神的美好。我们知道艺术家啊，可以创造一个什么美丽的一个画作，美丽的一个雕像啊，对不对？美丽的一个艺术品，这你我都是神手中的那一个杰作 masterpiece，每个都那么的荣美，那么的精美，那么精心的一个设计，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unique。所有的人都是什么？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神荣美的创造，神精心的创造。哇，我们每个人都太美了。要知道欣赏自己的美丽，就是欣赏神创造的美丽，不是自恋，而是说哇，今天我看到我自己什么？神美好的创造，我来感谢主，主啊，你的创造真美好。我们不能贬损神。哎呀，怎么这个不好啊？我们说要看见神创造的美好。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了你我，特别讲到这一个新人，在基督耶稣里面重塑了这一个新人，哇，极其的美好。然后呢，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大爱，然后让我们可以来活出耶稣的样式来，然后把耶稣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们整个的教会啊，或者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整个的教会呢，更是神更大的杰作。啊，这个荣美的一个建筑物啊，这是一个教会，大家联合在一起，更多的来彰显主的荣美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美丽的图画啊，你我跟耶稣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神居住在我们的当中啊，这就是教会的一个概念，神居住在我们的当中啊，神施恩给我们啊。所以这是整个我们对啊第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啊这样的一个读经啊和一些解释啊，所以说非常的美好。所以说这些圣经啊，真的可以背诵的，整章背诵的啊。如果你愿意啊，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就都可以背诵啊；第19节到第22节都可以背诵啊。那如果你愿意的话，背圣经特别特别有帮助啊，真正的使我们可以来更深的来体会神的心意。好，那时间到了哈，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群里面来发问啊。那每次讲一章呢，实在是时间很紧啊。但是我就是说我们读经的一些原则啊，给大家啊，越读越开心，越读越喜乐，越读越放松。哎，这就是读出来那个真正的果效了。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天父，我们谢谢你啊。我们今天就是喜乐的来到你的面前，看到我们曾经是个死人，现在我们活过来了。好嘞，我们就活在哪里？活在天上了啊！今天嘛，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吧？你要把你极丰富的恩典都赐给我们，是吧？我们今天早上来领受你极丰富的恩典，是吧？极大的一个恩慈啊，极大的一个 favor，今天就在我们的身上，是吧？我们来领受这一切的恩典，是吧？我们太开心了，太感恩了，主啊！我们就是来凭着信心来领受，让我们就是来宣告，我们在地上就是什么？就是世上的光，就是世上的盐。哈利路亚，我们越来展现着天国的美好、天国的尊贵、天国的气息，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散发出来。哈利路亚，天国的丰富在每个人身上散发出来。哈利路亚，我来宣告，我们每个人都是尊贵的，都是荣美的啊，都是神美好的创造，都是神的杰作、精心的设计。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我们都是有价值的，都是神的宝贝。哈利路亚。这个面对人的贬损的时候，让我们来深深知道我的价值所在啊！那甚至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是吧？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啊！我们为你的大爱来感恩，然后来宣告这一天就是美好的一天，充满得胜的一天啊！哈利路亚，喜乐的一天啊！我们来疾病得医治的一天啊，财富得翻转的一天。哈利路亚，父母关系得到改善的一天。哈利路亚，谢谢主，让好事情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发生。谢谢主，大大的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让我们不断的来领受你的恩典。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谢谢大家啊，今天机会到这里，神祝福大家。